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周二成长大不同，耶稣的比喻里面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寡妇和法官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记录在了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经文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到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们会看到哈，这个比喻非常的有色彩，有画面感。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好奇怪，神为什么用一个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的非常不好的、不是一个爱民如己的一个官，用了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昏官，是一个昏君也好，或者是平常所说的根本不疼惜百姓的父母官。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官，他拿来比喻他自己，比喻一个如果即便你眼中的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对我们这一些草民毫无情感的这样的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帝，即便你是这么认为我的，那么只要你祷告到一定的程度，有足够的信心，我都会必然为你成就的。你想想看，神把自己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他会把自己拉到这个位置？是因为神在我们很多人的眼中都是这样的，类似于这一个对人毫无关心、非常冷漠的、只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一位上帝。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说我不祷告神是因为他怎么会关心我这么小一点芝麻粒到大的事儿。
就雨泽开玩笑说，他的妈妈说，哎呀，我这点小事就不要麻烦神了。
对，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对神的不认识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尤其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很多时候别人问你说，你这件事祷告了吗？哎呀，我通常都是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到神那里去哈。甚至是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很多的人都是做尽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哎呀，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只能祷告了。
是，
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的错误，导致了我们每一次面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这种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我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对神不认识的一个非常愚蠢的一条弯路。我们的愚蠢是在于，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是这一个又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世人的这位上帝，所以我们才不到他面前。但是他这里描述了另外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在那个文化里面是一个无亲无故、没有任何的依靠的人，她在这个世上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状态，因为她没有人可靠了，她已经看不到这个世上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所以她才能够像现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对，死缠烂打，就是我就死在你面前我都不离开，你今天如果不替我伸冤，我就是宁肯死在你的面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表达了这个寡妇的一个决心，因为这位昏官是她唯一的依靠，是她唯一的盼望。哪怕人人都不认为说这个昏官会有为他伸冤的可能性，但是没办法了，我要么就是死路一条，要么就是说我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我都要追求这个昏官为我伸冤。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说，即便你不认识我，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我什么人都靠不住了，我只能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这样的态度，那神也愿意为你伸冤。
在这一段当中呢，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祷告要恒切。不过说到恒切呢，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段话，我就马上转给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初信者的祷告常常很快蒙神应允，但这只是神给属灵婴孩的特殊恩典，好让他们快快品尝主恩的滋味。因为神并不是按照人的时间表做工，只是在他的时间才能够成就他最美的旨意。因此国度的祷告不是让神成就人的愿望，而是让人进入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被 被应允，并不是神故意单言，也不是要叫人忍受折磨，而是因为神有更美的旨意，要等到更美的时间。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就关于祷告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感慨，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小组里面都是初信徒嘛，那么初信徒他们早期祷告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的灵验，求的都得到了，所以这一段时间生活又遇到了挑战，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说是永远的平静的，又遇到了挑战，可是神却迟迟没有回应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又开始就说，那我也祷告了呀，我天天都祷告了，咋就没效果呢？你看我还让你们为我祷告，这咋最后还是没成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你们都喂养过孩子，都养过婴儿哈，这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呢，一次吃30毫升的奶，一天要吃多少次？好多次，对不对？半夜你得起来4-5回给他喂奶。但是随着他的长大，比如到半岁，他可能半夜只吃一次奶，一次吃100毫升就够了，他就可以一觉到天亮了。为什么这个时间会延长？因为他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身体消化的系统，他知道如何去为自己储备能量，如何为自己去填补饥饿的感觉。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那你一开始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哇一哭，神马上就给你奶哈，别哭了哈，恩典马上就降临。可是随着你生命的成长，你不能够再像一个小婴孩一样，我每30分钟我就要吃一次奶，你就得为我起床热奶然后喂给我，当然不是这样。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想，我们如何能够在神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去保有这个信心。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说，啊，我知道神有的时候会故意的让我们在等待过程当中去更加的依赖他，信靠他，可是这个等待的过程怎么能熬过去？所以春儿姐，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怎么熬过去，
怎么熬过去哈。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祷告呢我们通常是觉得是一条途径，但祷告从来都是一个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刚刚木星用了一个父母跟婴孩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表达了祷告有些时候神会不应允，但实际上如果是这个关系的话，我们也知道从来神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他必然是垂听的，只不过是不以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成就而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神按照我们的方法和我们所祷告的指定的成就的计划去成就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上帝是我们自己，就好像小婴孩他原来小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对父母亲的需要，对父母亲的心意从来不会敏感的去捕捉，他也不需要去体恤父母亲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人的生命的成长，他跟父母亲的关系也在成熟，他也慢慢的从自我为中心里面学会了我要自制，我要学会去爱，我要学会去反馈、甚至是到了父母亲年迈的时候，我成长起来，我要反过来去爱护我的父母亲，去成就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很有可能父母亲老年痴呆的时候，我要半夜起来3-4次的去喂养他，这就是一个正常关系的一个互动。而神呢，也希望我们在与他的关系的互动当中，从成就我的祷告到最后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让我们到了一个祷告的最高的阶段，就是主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是需要有什么红灯绿灯黄灯这个说法了，大家也都听过了、就是一路前行，或者是停止，或者是 no， 这个状态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最后要成就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也告诉我的孩子们，请你记住，你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个人，你不是上帝唯一的儿女。虽然神爱我们也是这种提及的爱，爱的好像我是他唯一的孩子，但是你要记住了，我们是诞生在一个关系里面。因此呢，很多时候这个祷告没有成就在我身上，是因为他人比我更需要。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停车场，啊，主啊，我今天实在不想走，请你给我一个静静的停车位好吗？哇，有些弟兄姐妹就做见证了，哇，马上神就给我停车位，神好爱我啊。哪一天我可以说，主啊，今天请你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一个停车位好吗？我不介意停在远的地方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就成长，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神对我们说 no 的时候，是因为他要对其他人说 yes。 我能不能够答应这件事情呢？我能不能够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啊，你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我得益处，是所有爱神的人都得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天讲到祷告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说不完。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比喻呢，确实要告诉大家说，祷告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你即便是对神不认识，但是你凭着信心 迫切的仰望神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神会成就我们的祷告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在永恒里面的信实之外，与我们的信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祷告其实是测试我们信心的一个温度计，恒切的祷告并不是为了催促神，而是为了预备自己。木星前一段时间呢，因为在买房贷款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挑战，那我又非常的着急，因为我们要赶时间嘛，我们要给孩子注册学校，这个时间对于我们而言太宝贵了，所以我就每天迫切的祷告，主啊，你快让贷款公司放款吧，然后我们这个房子赶紧过户吧，哎呀，我们赶紧拿了个地址就去注册吧。我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每一天迎来的都是挑战，每一天迎来的都是噩耗，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祷告其实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催着神。神难道不知道我的需要吗？神难道不知道时间对于我们家的重要性吗？神难道不知道我的女儿要注册学校吗？他都知道。所以从那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祷告是错的时候，我就转变我的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是你呼召去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交给你，你要是成就这件事情，那你就让这件事情按照你的时间来完成。我只希望有一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只数算恩典，而我不去纪念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些抱怨，那些焦急，那些恐惧。哎，当我的这个祷告的方向一转变，好了，
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我看待这件事情，当贷款公司又发来一些要求的时候，我就可以坦然接纳了。我觉得没关系，那就继续吧。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的心态改变了，这个事情马上就很快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就进入到了一路畅通的状态。我突然发现，哦，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等待着我那一刻的转变。孩子，我知道你需要的，但是你没必要在这里死缠烂打。我希望你看到这件事情当中，我作者为王，我是掌管一切的神。那一天我就跟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在分享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说啊，我那段时间真的我就觉得我头发都炸起来了。可是当这个房子落定了，过户了，然后我再来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神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最好的时间点上，早一天会有麻烦，晚一天也会有麻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催神。
是，而且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哈，我真的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成长会过滤了很多很多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在前几天呢，我跟我妈妈通了一个电话，老人家就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要搬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就问说具体有些什么需要祷告的呀。我突然想，我头皮发麻，因为太多需要祷告的了，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巨细靡遗的东西，我怎么能让我妈妈她也记都记不住啊，对吧？然后我就告诉她说，妈妈，你只需要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这三个孩子呢，他们尽心尽力爱主，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你就只用祷告这件事情。妈妈说，当然，我天天都为这个事情。我说那就够了，其他事情你也不用操心。我说你年纪大了，你就好好的享受你自己的晚年，什么其他都不用，你就知道说，只要你的儿女儿孙通通都是只有尽心尽力爱主，那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在讲的这一时刻，你知道我身上的担子也一下哗就落下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身上有担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需要祷告。但是我每一次哈，因为我每天上下班2个小时的路上我都在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最后每一天祷告完的一个结果都是好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诚心诚意的祈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家，我们的侍奉的团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你会发现马上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不要灰心哈，大事小事我们的神都在掌权。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